有门廊，又有个门槛，啊，那么然后呢，就从那里就进到外院。那如果从外院，祭司呢，从北门要进去的话，也是这样，他有一个靠外院的门槛，所以完完全全跟这个对应的，你明白是对称的，啊，就是说，两这个门槛，门槛，对着外院的是遥遥相对的。那么还有呢，如果刚刚进来的和就是刚刚进到外院和刚刚进到内院，那么都有那个门槛。那么我们知道这个样子里面的结构是完全一样的，所以你只要读，我们只要找到读研，我们清楚其中的一个以后，那么我们其他的应该就是清楚的了啊，到底是怎么一回事。所以呢，我想如果从这立体来看，你就可以看得出来啊，这一共是三道门，最重要的当然是东门，东门就是那这道门叫东门，是往这边去，东门啊。那么然后呢，北门，然后南门。那么南门呢，我们就对着南门的有一个门是内院的门，是内院的北门。然后对着北门，对着南门的呢，有一个进入内院的南门。然后对着东门的有一个对着内院的东门。那这样的话，我想就很清楚了，这幅图画是非常清楚。所以现在要紧就是我们只要读的其中一个就可以，就是我们知道这个门的大概是什么样的结构。那为了看这个门大概什么样的结构呢，我们就要翻到这一页，就是第四页。那读到第四页的时候，上面是个立体图，那旁边的是侧面的图啊，所以如果你看了立体盖站在侧面就应该很清楚，啊，如果建筑师对他们来讲这是非常有趣的图画，所以大概呢是什么样子啊？所以如果是看平面的话，那么就是下面那一张，下面很清楚的那平面的图很清楚给我们看，那是这个样子。那么我们现在暂时不去看它平面，我们看它侧面。侧面呢，你看那个高啊，很明显的有什么，有这个忽然高起来，这一段是根据什么呢，就根据60轴那个数目啊，因为讲到那个门廊的时候特别讲到60轴，所以现在我们要注意，如果讲平面的话，那么这张图不是很清楚，我们要翻过来看第五页右边这个图反而就比较清楚了啊，比较清楚了。所以呢，我们首先要记得就是这个整个的门洞啊是分了好几部分。那一部分当然你从台阶上来，一共是七个台阶上来的。那上来以后呢，那么你会经过个门槛，那个梯就是门槛。所以那个尺寸呢是完全根据圣经里面所说的那个尺寸。那进到门槛以后呢，然后就进到那个里面那个走道，对不对？两个走道两边呢，刚好有右边呢，有三个就是卫房 ，A 就指的卫房说的，所以右边三个，左边三个。那么卫房跟卫房中间呢差五轴，那每个卫房呢是六轴乘六轴。大家应该很清楚，所以如果大家仔细算，你可以知道根据圣经里面的算的话，你会非常非常准确，多少轴多少轴一定算得很清楚的。那么有一点是我们普通读圣经不大清楚，就是我们知道是原来这个门洞里面有个门廊啊。如果现在我们是用的词是完全用以西结这个书里面的词，他讲的门洞我们叫门洞，其实我们可以翻作门道，但是我们宁可就照他所说的，所以整个是门洞啊。那门洞到底有多长呢？是从哪里？是从你去看，一共是什么？这个不是有个中间有一条虚线吗？这个虚线 87.5 就是50轴，所以我们知道门洞的长呢应该是这么长。那你要从哪里算起？要算得很清楚。所以这个六个卫房再往前走，那么很明显的就是门廊，明白吗？那这一点非常重要的。那么快到门廊以后，你没有多久呢，应该就怎么样？应该就到了外院了。 那么这个门洞到底有多宽呢？是25轴宽，长呢是50轴长。那么高呢，那现在问题就到底它有多高呢？这个就需要看侧面的图，就是我们刚才所看的，就是第四页翻过来的。所以高呢，你就晓得为什么会忽然高起来，那就是60轴告诉我们的，明白吗？所以这样的话呢，大家就很清楚了。如果现在你现在再回过来看这个图就清楚。那么你一进去有门槛，有门廊，那么长方形的是门廊，那么旁边有卫，有什么？有卫房，卫房是6×6的，那里面有很多的讲究。那最重要的有窗棂。所以呢，你看哈，如上面那个图很清楚，那个窗棂呢？或者看下面侧的就可以，一个窗子就是像一个洞一样嘛，是个窗棂嘛，还有一个窗棂，所以大概样子这个样子。所以呢，如果大家仔细看上面这个图，就是这张图，所以每一个门洞都是这样的一个结构。所以现在呢，如果我们回到这个第二页，回到那个第二页就清楚了。那现在你再看这个立体图的时候，你就知道了。对不对？一个东门什么样子？那东门如果你看不出来的话，你起码北门横过来可以看得出来啊。然后呢，到内院的时候，你看见吗？它那个门廊对门廊是很清楚的，门廊对了门廊，所以你就可以知道里面的结构是什么样子，对不对？很清楚的，所以那个整个的尺寸是完完全全一样的。你明白一个就可以明白六个，所以现在很清楚这个位置呢。我们知道是一个东门，一个北门，一个南门，是进到外院。那么从外院进到内院，那是祭司们做的。那么祭司们呢，只能够从北门和南门进去。这个东门呢，是王带着很多的以色列人来敬拜的时候，无论是安息日也好，无论他们不管什么节，他们要来朝拜的时候，那些群众是从南门进来，然后王就带着他们从北门出去。如果从北门进来的话，就从南门出去。那么进来以后呢，不要忘记王呢，他不能够进到内院，他只能够停在什么地方，最多他只能够带领大家敬拜。那敬拜的时候是在哪里？在门槛，东门的门槛，明白吗？是在门槛那个地方，非常清楚了。因为门廊是在这边嘛，啊，所以大家如果仔细读圣经，门廊是靠近外院是门廊嘛，对吧？那么里面呢是门槛，所以你看见说这个祭司不是这个什么王的君王，他只能够到此为止。那么君王做什么事呢？所有的祭物都他预备的，献祭不是他献的，王没有资格献祭，所以献祭他还得要交给谁？还得要交给祭司们去献祭。所以祭司呢，他从外院进去，先到他的祭司屋换了衣服，而且一定要细麻衣服，不可以出汗的啊，因为侍奉主绝对不可以从肉体里面出来的东西不可以，所以一定要穿细麻衣。那么然后他换了衣服以后，他才能够进去啊，所以祭司才能够进去。然后祭司做的事是什么呢？他也可以，我们知道他有煮肉的地方，也有洗的地方，但是不要忘记，这个祭司们所做的是可以献祭，可是呢，王不可以。君王呢是预备好所有的祭物都是他预备的，燔祭了什么祭都是他预备的。然后呢，到了最后的时候，他是交给祭司，所以非常有意思。这个王的地位很像大祭司，但是又不是。那么祭司里面，你没有找不到一个大祭司。因为大祭司做的事不是王做的，如果大祭司直接就可以进去，他不可以进去，他又像大祭司又不是，所以很清楚的。那么到底怎么一回事，我们的后面呢，我想就可以了。所以如果明白了那个门以后，我们知道说门洞，那六个门洞都是一样的。那不过就是因为这个要这个，因为要杀燔祭的什么，所以在东门口有8张桌子，那是为做祭物用的，所以这个是别的地方没有的，可以说别的地方没有。那么这个只有在哪里？在祭司那里 就是祭司们他们从北边进去，从北门进去，或者从南门，因为两边都有祭司屋嘛，啊，所以很清楚的。那么等到这个敬拜完了以后，那么大家如果享受祭物的话，有的是煮肉的屋子，那么就在四个 kitchen， 就是这里给我们看见这个 A 呀、啊，你看了吗？这个 A 所在的地方就是煮肉的房子嘛，啊，那么然后所以现在大家可以看到就是啊、鸡就是卫房嘛，就是门洞，看到吗？就是门洞，一共是好几个门洞。那么然后呢，这个祭坛等一等我们再说。然后祭司的屋子就是地嘛，那个地就是刚好是对应的那个，这个等一等我们再来看。不过现在我们刚才看的是什么？是那个卫房，不是是门洞啊。我们看的每一个门洞的结构呢都是一样的。好，所以门洞的看完了以后，那么下面呢，我们可以当然哈，我们就可以看这个第六页，就那个圣所里面的故事，圣所里面的故事，所以有圣所的平面图。那么这里面的数字都是多少轴多少轴，比方内院墙它是宽六轴，空地呢是宽20轴，然后呢5轴5轴这样下来的啊。那么现在最清楚的是，假定说我们从东边过来，从东边过来就是从这边过来啊，看从这边过来，那这边是往西啊。那么进来以后要特别要注意啊，这个内院的墙从一个头到另外一头是100轴。那么宽呢也是100轴，所以呢要记得内院呢是100乘100，这是个单位。还有那个房子，你记得最西边的房子也100乘100，也是个单位。所以这个圣殿，如果你把它分成一块一块的话，那么一块是个单位，一块是个单位，一块是单位。所以很明显，在圣院在内院里面的故事是什么？内院里面的故事是什么？内院的故事就是祭坛，再加上圣所跟至圣所。明白吗？那这个可以算是殿的本身，所谓 temple proper 是殿的本身。所以有的人当你读以西结书会读糊涂了，那么到底殿是指整个来说还指一部分，一点没有错，一面是指着整体，一面也指着最中心的部分。当然最中心的部分是什么？是至圣所。所以如果大家从西边从东边过来的话，那么先是看见什么呢？先是看见有台阶，那这个台阶呢，你根据这一细节说是10个台阶，明白吗？所以从这个至圣的地方上到外院是7个台阶，然后呢从这个外院到内院是8个台阶，所以7加8是多少？15。但最重要的就是，如果祭司们如果要进到圣所至圣所的话呢，他一定要另外再上10个台阶。10个台阶。所以加起来呢是25个台阶。那么刚刚好呢，整个的内院加上外院是500轴乘500轴。所以是500轴乘500轴。所以是等于什么呢？如果是100轴乘100轴做一个单位的，有多少个单位呢？25个单位。而且内院就是其中一个单位，内院大小就是其中一个单位。所以要记得啊，当你仔细去读圣经的时候，你就知道说，当你来看整个圣殿的布局和圣殿的蓝图的时候，它这个整个外院的整个的范围可以说是500乘500，它可以分作25个100乘100。那100乘100就是内院的大小，明白吗？所以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。好，那么现在呢，假定你从东边进来，那么先是经过了10个台阶，然后呢你就发现这个门的宽度呢，进去门的宽度呢刚好是10轴。那么然后你就再进去，那么真的进到那个房间里面去，这个起头呢这个不过是门柱，你看旁边它一进来它有2道有柱子嘛啊，还有呢像黑的5的那就是算是门柱。